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222页。我们每一堂课之前，在这个三句本师佛号开经偈之前呢，就是会先做这个皈依发心。这个佛陀妙法众中尊，佛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那妙法是指这个正法，那这个众中尊是指这个圣身，就是直至菩提永归，就是在我们成佛，直到我们成佛之前呢，就是要皈依三宝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课程的主题。所以这个皈依是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皈依佛呢，就是皈依这个圆满的圆满智慧、圆满慈悲的这个觉悟者。那皈依法呢，就是可以使令我们能够解脱的这个正法。然后皈依僧呢，就是以这个清净的僧伽修这个解脱涅槃正道的这些这个同修伴侣，做我们的这个修道上面的助伴。以我所修诸功德，就是呢，我们现在这一座的这个听经学法，就是这个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是我这样听一座经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的，因为我们呢，不管是这个或多或少，精神好或者是精神不好，多多少少呢，都会栽培佛法里面的善根。就那这个善根我们要回向什么呢？希望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可以回向这个与一切大众都能够成就佛果，是为了我们能够有圆满的智慧跟慈悲来利益众生。所以每一堂呢，上课之前呢，虽然是短短的四句偈子呢，都是在提醒我们能够发起菩提心，任何一个这个学习和任一个修行，任何一个这个善行功德，都是呢为了要利益众生，然后能够这个早日的成就佛道，成就这个无上菩提，才有这个足够的能力跟智慧呢来帮助众生。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呢，要再一次确定我们的发心。好，那我们上一堂呢讲到222页，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说，这皈依以后应当要修学的次第，那分成相宗跟信宗来讨论。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222页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信宗这个龙树菩萨系统这边呢，它有分就是别学跟共学。那我们这个讨论到的它这个别学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遮止因学，就是不应该要做的，那一个是修行因学，就是我们应该要修的。其实总括来说，就是要敬重三宝。像对于佛宝呢，佛像啊，佛像就是代表这个佛，因为佛它已经灭度。那我们对一切的佛像呢，不管它这个公司啊，这个不它是画的或者是您塑木雕的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技巧是纯熟或者是比较拙劣或者是中庸，那我们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尊佛像所代表的意涵，就是它代表是这个如实的代表佛，那就不会去做这个任何的机会，或者是呢，这个把它放在这个危险不清净的地方，或把它去典当，或者是这个讥讽这个佛像，甚至互相比较说，我请的这一尊佛像比你现在这一尊你家供的那一尊还要庄严，这样就不是很合适的。那这是要提醒我们对这个佛宝敬重的部分。那对于法宝呢，就是也是一样，要断除不净，要能够这个恭敬法宝，就是我们在修持这个经典、诵持经典的时候，那我们对这个法宝呢，要这个保持这个清净，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就是清净的这个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诵经之前，我们那个手要去洗干净如果说我们要诵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吃过饭也要这个清洁这个牙齿、漱口啊这些然后对于这个法宝也不要就放在那个 污秽的地方，或者让它就是容易染尘的地方，然后这个积的厚厚的尘不去处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僧宝的部分，我们就是不去毁骂，不去毁骂僧宝。那我们上一次呢也有讲到说，在十轮经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佛呢他有说，有讲说为什么我们呢不要去这个对一切的显现身相的这个僧人了，不管了他是不是真实出家，只要他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呢，我们是恭敬他所这个持的这个法相的这个代表啊。所以对于这个任何现这个出家众、出家形象的这个出家众，我们都不去这个诋毁。那后面还有一点哈，就是还有一点点还没有这个结束啊，在这个第二段这边啊，敦巴仁波切跟大瑜伽师呢，大瑜伽师是有就是特别的哈，他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哈。那他们呢，在这个看见马路上有碎的这个黄布啊，那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的跨过去啊，一定是先把它抖干净啊，捡拾起来之后把它弄个干净，再放到清净的地方。那像这样恭敬僧宝的态度呢，也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榜样啊。因为他这边特别有说明说，这黄颜色呢是僧宝的象征啊，因为我们看这藏传的出家人哈，藏传的僧人，他们就是穿这个黄色的哈，还有这个红色的哈，藏红色的这个袈裟，所以他也不会去使用，就是说像黄色的抹布啊，或者是这个用在不清净的地方哈，他都不会去用黄色，表示他们对这个袈裟的这个恭敬哈。那也在这个过去哈，从过去就有人也有疑问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必须要恭敬这个不持戒修行的僧人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补充这个十轮经里面有讲很多哈。那在这过去呢哈，唐太宗呢也曾经以这个问题呢请教过这玄奘大师哈，就是说讲到说呢哈，这个他想要这个供养僧人，但是呢听说很多的这个出家人他是没有修行的，那我怎么去鉴别说是清净有修行的这个出家人来供养他呢？那这个玄奘大师呢就跟他开示说，我们如何来这个供养不是这个恭敬这个出家众，他是不去分别他是不是这个圣僧或者是凡夫僧的哈。因为呢哈，他做了一个比喻说呢，像山呢，山里面有这个玉石的矿产哈，但是呢哈，他这个玉啊还没有琢磨成这个碧玉的时候，它是混杂着这个泥沙的，是跟这个泥土是混杂一起的。那水中呢有产金沙，但是呢你在这个捞起金沙的时候，它是要跟其他的沙粒混杂在一起的。那这个土木雕成的这个罗汉像呢，我们只要能够诚心的供奉呢，就能够培养我们的福德。那铜铁铸成的这个佛像毁坏它呢都会造成罪业那泥做的这个以前呢、就降这个没有雨的时候，他们这个会祈雨那祈雨呢它是需要用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龙王是这个负责降雨的，所以过去的时候就会用那个陶泥塑成这个泥的龙来这个祈雨也就是说，这个泥龙它虽然本身它不能降雨，但是我们如果要祈祷下雨的话，必须要这个祈祷这个泥龙所代表的这个形象那凡夫僧呢，虽然不能降福，但是呢，我们如果要修福的话，必须要恭敬凡夫僧他就以这样来比喻那这个唐太宗呢，听完之后就恍然大悟，就说：“哦，那我了解，就是说从今以后呢，即使见到小沙弥，也应当要如同见佛一般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身相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到出家人，远远看到你看到的是他身上的这个身服，我们通常呢是第一就是印象在他所表的这个身份上面，而不是在他的这个外形啊什么去做文章的所以看到这个出家人生前，我们自然呢，如果我们过去跟这个三宝有结缘，他其实就会 引发我们这个宿世的这个善根而升起这个欢喜心，然后呢慢慢呢因为你发起这个欢喜心之后，又种下了一个这个种子，善的种子，你慢慢跟三宝结缘的这个因缘呢就会越来越接近。所以他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百叶经里面呢，他也记录了这个两个公案，就是我们说这个傍身啊，毁谤僧人呢，他的这个过失是很大。那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在家众不能去毁谤僧人，其实出家众自己本身呢也不能毁谤僧人。在这个经典中里面，律典中里面呢也讲到很多，就是已经呢出家在僧团里面呢，可能是执事人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出家众呢，因为有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呢而这个发起嗔恨心，毁谤僧团里面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一些有道德的僧人，导致他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嗔恨恶口，乃至于一些毁谤或说不实的话，他导致他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身在恶趣之中，都是有的那在这个百叶经里面，他一个是这个出家众谤毁出家众的一个这个例子有一位这个过去一位这个建议佛，见面的见，道义的义，这位建议佛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就是有一位这个在僧团里面的一个执事人，执事人就是说他有领执事，有一些工作，就呢到处呢去跟这个居士化缘，那这个其他的僧众就劝阻他说这样子是不如法的，然后这个执事人呢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就升起这个恶这个嗔心啦，就这个恶口就骂说你们这些出家人每天就是跟那个这个树上的鸟一样只会叽叽喳喳的说废话不知道我这个工作很辛苦，你们也不会考虑到然后这个你们这样子哪里像个出家人那这个这些僧众里面也有成就圣者的知道说他不如已经不如法了，劝诫他呢他还这个恶口相骂而且他这个一骂了骂了这个整个僧团的这个僧人所以就是劝诫他虽然呢这个位执事人呢他这个后来呢也是跟大众的忏悔，但是因为他这个辱骂僧众的恶业就是很大，而且他是出于这个就是蛮大的一个嗔恨心通常我们在这个发怒的时候就是会口不择言嘛口不择言，因为你这个发心呢很猛烈，然后对境呢又是这个身重还有这个圣身在里面，所以他从这个见义如来的那个时候一直呢辗转轮回到这释迦佛的时候呢，都还堕落在这个畜生道之中就是因为他骂这个身重呢就是像这个鸟一样，所以他自己呢就堕落到这个畜生道里面所以这个是出家人呢他去毁谤这出家人，他一样他的这过恶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另外呢也有讲到这个一个例子其实这些例子呢就对我们现在来讲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醒思的空间，因为我们可以对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僧团道场，它还是有一些僧团里面的执事僧，还是有一些僧团里面所谓的大护法大居士，它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拷贝到现在的话，我们真的会要很警醒就是我们升起的一个烦恼心，可能一句话呢都可能这个导致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恶趣他就是讲到说在这个迦摄佛的时代那时候有一位居士那这位在家居士呢他是非常的广学多闻的那边呢就是说他在当地呢是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恭敬供养人们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上司一样，那时候呢就是这个迦摄佛他就到这个鹿野苑去传法的时候，这位居士呢他就带了很多他的学生一起去这个在这个佛前迦摄佛前呢就去听法一起去听法，那之后呢迦摄佛他又前往就是到别的地方再去弘法那时候都是也是行脚的就是四处行脚， 那这位居士呢，他就也是哈、哦，就是还是就是带着这些他的这个学生去听法之后，之后也继续的，就是还是为他的学生说法。然后呢，哦，他把这些这个他学生呢给他的这个供养啊、哦，就呢全部的啊、哦，就拿到这个寺院里面哦，要去供养僧众啊、哦。本来是一片发这个好心的哈、哦，但是他刚好那一天来的时候。就碰到我们所谓初一十五是僧众他要诵戒的日子、哦、那因为这个出家众他的戒律呢佛制是不能在家居士不能听的、哦、所以而且他是那个耳朵、哦、就是你不是你如果在这个附近听得到的话就是要隔离开来、哦、所以这位居士呢他就是被这个执事人啊就是请出去、哦、请出去然后这个当时候啊就是他在跟他同行的哈、哦、同行的这个人啊就是他是这些也是这个同学啊就有人就讲话了、哦、有人讲话就是说哎我们今天呢、啊哦、被赶出来了其实也不要紧、哦、因为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老师啊你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大功德主哎哦可是也被赶出来实在是不合道理哦实在不合道理这个居士这位居士本来还没有什么就一听哇这个嗔心就起来了就很生气就想就对那执事人就说啊齁说你们这些出家人跟跛子一样坐在那个座位上齁跛子啊掰卡齁我经常供养你们齁但是你们今天居然把我赶出这个讲堂里面齁就骂了一大堆那这些僧众知道说他这样子恶口来骂声这个众罪非常的重、哦、就跟他劝他就劝导他、哦、那他之后呢就是也发起这个惭愧心、哦、就是力求忏悔、哦、但是还是因为他这个恶业的力量太重他就是在五百世中、哦、都是这个身为这个跛脚者、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哦、就是这个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嘛或者是我们也常听到火烧功德林这个火就是嗔恚之火它是真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功德呢都烧尽的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的两个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在家居士呢在那个毁谤僧众跟出家人自己毁谤出家人他其实这个恶业呢都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有机会呢在这个道场啊寺院里面可能也有可能有机会做工这个义工乃至于参加法会做功德主其实在这个预言对境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就是保持虔诚恭敬之心是最上之道好那在课本呢他这边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以上呢对于这个三宝应该要如何修学的部分已经介绍完毕那自己能够如何恭敬三宝将来众生也能够同样的恭敬我们这样的业果关系就如同三摩地王经中所说你造集了什么样的业就当会得什么样的果报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对这个僧伽不恭敬也许有一天呢今生啊或者是这个他生来世我们出家之后必然也会碰到人家对我们不恭敬的时候所以这只是简单的说其实这个毁谤三宝轻慢三宝的这个业果就是非常的重那在这个教授中呢就是信中里面呢的第二个部分是共学的部分那里面分为六项第一项是皈依三宝之后应当要随念三宝功德的差别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的思维前面所说的说佛法跟外道之间的差别然后三宝互相的差别以及三宝的功德等内容那三宝互相的差别这些我们在前面也有讲那跟这个外道呢就是因为佛他这个智慧跟慈悲是已经圆满而且他已经呢完全的断除了见思惑尘沙惑跟着无明惑那以这个外道来讲呢他是没有断除这个惑的因为我们这个断见思惑就可以出三界嘛然后断这个无明惑就可以出十法界是 那其他教他是没有办法这样，他只能够就是帮助我们呢就是成就人天的善道但是成就人天的善道很多很多，在这个经中也很诸多的记载，就是我们即使积累了很多的福德到天界上天界去享受了享受了多少年多少千年多少这个劫之后，很多众生呢他还是就是在他天人的福报一享完之后马上就堕落，还不是堕落，还不是到人道，是堕落三恶道，因为他过去呢就是恶业的这个种子现行。那这佛法它跟这个外道不一样，就是说它不只是教导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中的这个散去因为这个散去呢它毕竟是沉沉浮浮，散去之后还会有恶去恶去又散去，它是轮回的轮转的它还要叫我们出离出离这个三界，出离十法界就近的能够解脱，就近的能够得到安乐所以它这是最大的这个差别。翻过来那225页共学内容的第二项呢是在皈依三宝以后应当要随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的供养三宝比如说我们在吃饭或者喝水或喝饮料之前呢都应该要先供养三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说到了寺院里面大家一起呢过堂的时候在斋堂无光堂的时候呢我们才要就是用餐前供养我们即使是在家里面用餐我们都要供养那如果说呢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其他人他不是这个佛教徒他对我们供养的这个举止这个行为他们会有意见的话，没关系，我们就默默的供养，就像我们念佛一样，你可以出声念，你也可以默默念。我们在这个饭菜呢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是心里呢先默默的供养就是主要是我们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心念。像有的家庭他是这个基督教家庭吃饭前要祷告唱谢饭歌，那他祷告我们也跟着就是做同样的动作，但是我们就是供养佛法僧三宝这样就是随顺众生，然后一切的受用这个饮食都要先供养那在三摩地王经中说呢，由于过去成佛的恩德，我们才能够获得今日的饮食。那愚痴的凡夫呢，在受用饮食的时候，不知道要报答佛的恩德。这只是以这个获得饮食来做比喻。实际上，不论获得什么样的善乐的内容，都应该要知道，这一切无非是三宝的恩德，就是一切使令我们能够这个发起善心跟快乐的，就觉得非常的悦乐的这个事物呢，我们都要这个想到说这都是三宝给我们的恩德那由于前生呢行布施等善业，所以今世才能够得到一切世间的圆满受用，那这些都是因为过去世皈依三宝学佛修行以后才知道要行一切善业，因此才能够感得一切的受用圆满，这都是三宝的功德所致所以我们应当随时意念三宝的恩德，那为了报恩呢，在受用一切的饮食之前不忘供养三宝如此一来，我们不但能够随念佛恩，又能够勤修供养，更能够不断的积累功德资粮，那他生来世也能够感得更好的果报因为我们呢一切的修行呢就是要净除业障，积集福德跟智慧资粮，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供养里面呢，我们都是能够念佛恩，然后勤修供养，积功累德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生生增上然后的每一世呢的这个资粮呢能够更圆满所以我们其实呢只要这个新的东西在受用之前，我们都可以先供养三宝像这个地藏经里面有讲你即使是玩具都可以供养三宝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只有这个鲜花素果 哦，一杯茶水还灯啊香那才可以供养。其实我们任何东西新受用，你即使说我今天这个新买的牙膏牙刷哦，其实都可以拿来供养的。我们不见得要拿到这个佛桌上去这个摆设哦。如果我们佛桌不够大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摆上去。但是我们在受用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心念上面要先行供养哦，随时哦都一切的受用都是在这个想到哦，这个佛恩，这样我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这个卸脱我们对事物的物质的贪着哦。因为通常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采购的嘛，哦，采购的都是我们欢喜的，甚至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东西，常常买，老是买哦。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的训练，就是把我们所这个受用物呢，都拿去供养三宝的话，我们慢慢也能够解脱，说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这个执着心、贪爱心。好，那在这个，因为在经典里面也讲很多，我们知道像观音菩萨、哦，地藏菩萨。啊，他们是可以，就是在经典中都讲啊，你是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甚至他还明白告诉你，你求什么他都可以满你的愿啊，唯除我们这个不善啊，唯除不自成啊，就是违反戒律的，违反这个因果的，也就是说属于恶业的，他不会同意你啊。但是呢，啊，只要是这个与善相关的啊，你的善愿他都可以圆满啊，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讲，所以呢，哦，在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在诸佛菩萨是会加持我们的哈，哦。那在这个释迦佛他在圆寂之前，他也有讲到，哦，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佛的三十二相里面有一个是白毫相，好，哦，像我们念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哈，哦，就是会诵这个唱那个赞佛偈，哈，哦，都，就是这个。白毫宛转五须弥啊，白毫就是这个眉间的白毫。那释迦佛呢，他在这个圆寂之前有讲说，他将以他这个白毫相一分的功德，就是这个供给这个末法时代的出家弟子。其实这个出家弟子如果他好好修行的话，他是可以就是衣食无余的。好，供养他这个末法时代出家弟子，其实这些出家弟子他是受用不尽的，因为我们知道佛的三十二相每一项都是积极很大很大的这个福德来成就的，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在经典中地地的在在的都在跟我们讲说，这个佛菩萨三宝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加持力的，所以这跟外道不一样。我们说，哎，那外道它其实也教我们人天善法，可是它没有三宝的加持力，没有三宝的加持力。像这个在这个十轮经里面有讲到，说你这个身体羸弱的啊，没有气力的啊，你就念个地藏菩萨你就能够得到气力，你这个衣食缺乏的呢，你念地藏菩萨圣号你能够呢就是衣食丰足，地藏经有讲。那你这个记性不好的也是可以透过这个供地藏水呢来这个张扬我们的记性。辩才不好的呢可以这个诵持大悲咒。啊，这个我有一个这个师兄，他就是有亲自体验，因为他就这个刚出家的时候就是自己呢出家一阵子，就是因为这个山中呢就是出家众不多然后这个有些香客来啊，常常有一些问题。那这师兄那时候出家的时候二十出头，很年轻在佛法还没有学习很多，心理上面总是觉得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慌又觉得说自己口才不好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老实后来呢就发愿诵持大悲咒诵持大悲咒来开发的智慧。等到我们认识，因为我们这个是后面出家的嘛就是我们叫做后辈，但是出去这个师兄已经是这个不是叫做这个怎么讲开口呢，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天花乱坠那一种不是，但是开口特别摄受人心，讲话呢你就特别觉得说特别的真诚特别的呢你能够受他感动所以他也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他这个那时候发起的一个惭愧心就是看说大悲咒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就发心诵持大悲咒，那他也真正得到这个的受用所以在这边呢讲说，我们会觉得奇怪说这个我不一定是这个皈依三宝， 其实你皈依三宝之后，你得到的这个加持力是不共外道的，外道它是没有办法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加持的。但是应该如何为了报答佛恩而修供养呢？那这其中分为供养的内容和供养时的意乐两方面来说。那供养的内容呢，又分为十项，分为十项，一个是供养身，那第二是供养塔，第三呢是现前供养，第四是不现前供养，那第五是制作供养，第六是教他供养，第七是财进供养，第八是广大供养，第九是非染污供养，和这个第十正行供养，这十种种类。那第一类是供养身，供养身就是说佛陀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自供养佛的色身。那第二类是供养塔，就是说供养为佛所建造的佛塔，那它有不同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呢，就是离着佛比较远，那我们呢没有办法呢随时去亲近供养，那我们就造佛塔，造佛塔来供养，因为佛塔它是代表佛，那或者是在佛波涅盘之后呢，我们将这佛的袈裟啦、牙齿，还有它的这个火化后的这个舍利，建造这个佛塔，把它供养起来，那这也是属于供养塔。那第三类是现前供养，就是指呢在行这个前面所说的供养身、供养塔这两类的供养的时候，都是呢在自己的跟前呢亲自来设供的。那第四类是不现前，也就是说所供养的这个佛身或者佛塔都不是现在眼前，而是用意念观想，观想佛或者是佛塔而设供养。因为有的人他这个对没有看过佛，以前的时代，我们现在看到都是画的佛像，那他没有看过佛的话，他有见过这佛塔，他可以观想在佛塔前设供。又如呢在佛波涅盘之后，为了要供养佛而造了象征佛的佛像以及佛塔，那不论呢是一单一还是多数，那都是不属于现前供养，而是属于不现前供养。那就是说只要是佛波涅盘之后，不管我们是这个对佛像或者是佛塔，都是算是不现前供养，不现前供养。翻过来，若是在做这两种不现前供养的时候，能够这样观想，现在呢所供养的佛以及佛塔的法性和一切佛的法性是相等的，所以现在供养这两种不现前供养的佛跟佛塔，就等于同时供养其余三世一切诸佛以及供养十方无边的佛塔。